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神，感谢赞美你，再一次我们能够奉着您聚在你的荫下，我们弟兄姐妹同居共处，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快乐，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主耶稣，谢谢你，你的名在古世何其的美呢？你的名至高至圣，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你认你是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宝贵应许，信你的人不会蒙羞。感谢赞美你，你把我们聚在这里，我们愿意在你的指定的地方能够寻求你，主耶稣，特别在这今晚或在别的地方早上，我们能够寻求你，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求你在圣灵圣神在我们中运行，打开我们的灵乳，能够对你的话有真知灼见，能够认识你就是爱。主耶稣，谢谢你的爱，那长阔高深的爱，谢谢你按照我们的名字呼召我们，是你救赎了我们，是你把我们从污泥祸根中救拔出来，你又把我们安放在你的磐石上，稳定的我们的脚步，带领我们继续更深的来认识你，在你的命定中我们继续的紧紧的跟随你。谢谢你对我们小小羊群眷顾周详的爱，主耶稣，我们真实的经验到你是何等的甘饴。谢谢你，谢谢你，又求你继续今晚赐下你的亮光，开我们的属灵眼睛，开我们属灵的耳朵，好使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你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主耶稣，有了你我们不害怕，虽然世界现在瘟疫横行，人心惶惶，可是你的一句话，你叫我们不害怕，我们就不害怕，我们因你而喜乐，不但不害怕，你的平安喜乐要充满我们，我们要进入你的平安中，进入你的喜乐中，进入到你的真理中，你真理就释放我们自由。主耶稣，我们要全心的归向你，全心全意全心全意的爱你，爱你于万有之上。主耶稣，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你继续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好使我们能够更像你，活出你肖像的柔美。主耶稣，谢谢你，愿一切光荣都归你，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奉他的名，我们又能够聚在一起，是主所拣选的一天。诗篇圣咏说，我们应当为此欢欣鼓舞，每一天都是主命定的日子，当我们活在他的旨意中，当我们心向他敞开的时候，他一切的恩惠，他的信实，他的应许就要临到信靠他的每一个人，给我们的心全然向主展开，真的很喜乐的一天。我们今天有八口人在这里，在大哥的家里我们聚会，这里真的很温暖啊，很舒适，感谢主给我们的恩待。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先读，请艾维跟艾琳读 Amplified Bible Daniel 第七章的第五到第八节。
And behold, another beast, a second one like Medo-Persian Empire, was like a bear, and it raised up itself on one side or one dominion, and three ribs were in its mouth between its teeth. And it was told, Arise, devour much flesh. After this I looked, and behold, another, the Grecian Empire of Alexander the Great.Like a leopard which had four wings of a bird on its back. The beast had also four heads, Alexander's generals, his successors, and dominion was given to it. After this, I saw in the night visions, and behold, a fourth beast, the Roman Empire, terrible, powerful, and dreadful, and exceedingly strong.And it had great iron teeth. It devoured and crushed and trampled what was left with its feet. And it was different from all the beasts that came before it. And it had 10 horns, symbolizing 10 kings. I considered the horns, and behold, there came up among them another horn, a little one, before which three of the first horns were plucked up by the roots. And behold, in this horn were the eyes like the eyes of a man, and a mouth speaking great things.
好，谢谢艾琳艾美。我们在读和合本的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膀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齿，吞食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在看这些角，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好，我们再读这个诗高本的七章第五节。我又看见另有一兽，就是第二个相似熊，半身侧立，口内牙齿间衔着三根肋骨。有人吩咐他说，起来大量吞食肉吧。后来我又观看，看见另有一兽相似豹子，有四个头，背上有四个鸟的翅膀，且赐给了他统治权。此后我在夜间的神事中观看，看见第四个兽非常可怕，极其凶猛，有巨大的铁牙，吞噬咬碎，又把剩余的用脚践踏。它与以前各兽不同，上有十个角。我定眼睛注视这些角时，看见这些角中又伸出另一只小角，在这小角前面，以前的角中有三只角，竟被连根拔出，看小角上还有眼睛，像是人的眼睛，有一个夸大的口。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上次艾梅带我们查经，他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当这一篇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字，就是 behold, look, saw, 就是看见，就是看见异象，看见我看见，我看见，我在夜间看见。所以这是 Daniel 在神事中，在异梦中，我们知道他最大的一个恩惠就是给了三个青年跟他比三个青年多出来，就是可以有异梦异象的可以解释，还有这样的神给他特殊的这个礼物 gift 礼物，就是要帮助他在末后这些时日，特别也跟我们末后的时代，他所写的所看见的异象异梦，跟我们完全在末世的时候，我们看到启示录末世录所写的完全是吻合的。所以这是读这个丹尼尔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因为影响到我们现就是这个现代我们要面对的一些挑战，以后要会有一些事情要发生，让我们预先可以知道，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所以上次我们读到就是他看着四个巨兽，第一个就是上次是一个狮子，就代表的这个尼布甲尼，就是拿布高王，叫做巴比伦王，就是尼布甲尼撒。他这个梦就跟我们前面也读到，他就是尼布甲尼撒拿布高王做的梦，有一个金像，一个大的像，头就是代表了他的巴比伦王，然后胸跟背就代表的这个胸跟背就代表着波斯跟马代，今天我们要读的，然后他的肚腹跟这个大腿这边就代表着希腊 Greek 然后小腿就代表的这个罗马帝国，所以四个帝国。所以我们第一个艾梅对我们已经查过，就是一个狮子的形象，这是跟这个完全就跟尼布甲尼撒王拿布高我们做的梦是吻合的，代表四个 kingdom， 四个国王国。那第一个王国就是马代，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个狮子已经读过了，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读第二个，就是
熊，
熊，西戎熊，熊。我看第七节，就是他说第五节，我又看见，所以这边一开始他看见，他是达尼尔真实也在看见，是在异象看见，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真实是看见，看是要用眼睛来看的，他的眼睛看到了这个兽，是当眼睛看的时候，很容易就知道他在他所经验中，他第一个看到狮子，那个狮子还有两个翅膀的。可是当他看这个熊的时候，很像，他不能说真正的熊，但是非常相似豹，相似熊。然后这个熊呢是怎么样？半身侧立，就是侧坐的。我们知道熊是一个很巨大的。我第一次跟近距离看到的熊，想起来是多多年以前我们去。苏大哥还有何敏妈妈一起，我们去了有一次去了有三米，我们半夜正在讲了，在喊小朋友都去睡觉了，我们在那谈，所以讲到熊的，因为熊它会来鼻子，熊的鼻子非常的灵，它就来找东西。我们突然听到那个铿一声，是不是熊真的来？真的来了，熊。然后我们就躲在那看，他还把一个包包里面还有装的酸梅。那个他拿出来一吃，还有骨吐出来，哇！那个我记得彭海弟兄还要拿那个摄影机还是照相机要照来，后来往那边走了，赶快跑掉。不是很大的熊，是一个，但是像 teenage， 就是那种青壮年的熊。然后第二天给小朋友起来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说：“哇，为什么会叫醒我们？”我说：“熊在帐篷讲，我们都很紧张，怕去跑到帐篷里面。”对啊。就是对，就是很有意思。这个熊，我们知道它真的，它是跑起来，它大概有查一下，有熊有好几种熊，但是我们最常见的有北极熊，白色的，有棕色的熊，有黑色的，还有什么 panda， 熊猫，熊猫也是很大，都是它很大，它们就是很有力气。你知道熊它是会爬树，它跑起来四只脚跑起来很快，大概有25迈一小时，跑25迈到35迈，其实速度是蛮快的。它会爬树，它的四只脚，但是它前脚可以直立起来，所以它是很有力气，很残暴的，是孔武有力的。熊代表的是孔武有力，所以我们可以，所以它是用熊代表的马代和波斯王国，就是他们两个联合的王国。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伊撒伊尔先知书，他形容这个马代人的一个凶猛。我们知道这拿布高王，尼布甲尼撒王，他是极其凶猛，他们是骑马。在我们也先后者，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哈巴谷第一章第八节那边讲到的，就是加色丁人，就是尼布甲尼撒拿布高王，他是在第一章第八节第六节，我们可以读。我们请谁先翻到了哈巴谷第一章第六节，读到第十一节。何勉，我们请何勉读好了。第六节，
看，我要激起加色丁人，那残忍凶猛的民族，向广大的地区进发，侵占别人的居所。这民族独断独行，目中无人，实在令人恐怖。他们的马捷于虎豹，猛于夜狼，他们的马队由远方飞腾而来，像扑食的老鹰，大肆摧残，面目焦躁，有如猎风，聚集的俘虏多如尘沙。他们嘲笑列王，讥讽诸侯，耻笑任何堡垒，只堆一堆土即可攻下，然后鼓起勇气向前猛进，以自己的力量为神。
我们就看这个圣经形容的加色丁人，我们知道就是拿布高王尼布甲，他是非常，这形容是残忍凶猛。然后就像尼布甲王，他高兴，连你做的梦他自己都忘记了，还叫人家，要不然就是牵什么铃，牵挂铃， 灵，
万剐齿灵
就是要把你这个肉全部，把你全家都杀了，把你肉全部挖，剩下骨头，那就非常凶暴的。他想要怎么做，我们已经读过，知道哪不高啊？他是非常骄傲、凶暴、狠，所以他的民族迦设定人的民族性就是非常残忍、凶猛的民族。然后他侵占别人居住，他就攻打这些，然后所以目中无人，因为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骑马，你看他们讲的这个马捷与虎豹，他们马术非常的好，然后。也猛于狼，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来在路上看到凯优吉，那个好梦也看到，说在过马路，对，所以看到小狼，他的马队由远方飞腾而来，像是扑食的老鹰，在我们也讲他狮子，还有两个鹰的翅膀，有没有？就是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然后。大肆的摧残，面目焦躁，有如烈风。我们刚就读到这些，他俘虏聚集的俘虏多是尘沙，这个到处。然后看的是第十节，他们嘲笑列王，根本不放在眼里，讥笑诸侯，嗤笑任何堡垒，只堆一堆土就可以攻下，把城攻下来。然后鼓起勇气向前猛进，以自己的力量为生。他们真的是很骄傲的，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军队，骑马作战是真的很厉害。好，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波斯王呢？波斯跟马代帝国，我们看伊赛亚先知书，刚刚我们讲到第十三章，这边有形容马代人。那第十七节、十八节，我们请丽芬看到吗？
我要鼓励马代人来攻击他们。这些人既不重视白银，也不贪爱黄金，他们的弓箭要刺死青年，对腹中的胎儿毫不怜恤，对于婴儿，他们的眼睛也毫不怜恤。
看，这边就讲到了，因为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的悖逆，以至于遭到神，他们的镜像这个镜像怎么样？镜像
并且，
因为真的很高兴，因为我的心肝回来了。有时候，对他那个硬的景象，所以神是派遣了拿布高王，就是他让他感动。我们也读到，在耶利米书称为拿布高王，称为他的仆人，是他拣选的，用来用外邦人的手来惩戒自己的选民，让他们知道，让他们悔改。因此他们被掳了70年，所以这是给我们很深的警戒。我们成为神的子女，如果悖逆的话，是神会管教的，可是神最终还是会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因为我们有跌倒的时候，可是神是信实的，他的慈爱只要我们回头转向他的时候，他的应许不会过去，他还是扶持了以色列，因为是他拣选的，他的盟约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不怕，所以我们有信心，不会害怕，因为他的信实的主，只要我们还有机会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在恩宠的位置上，他还是把他的恩惠慈爱赐给我们。所以他就刚刚我们读到这个拿布高王兴起把他们掳去的，那这边讲到马代人，就是我们今天查的像熊一样，马代跟波斯他们，你看他攻击的他们不是看金银钱财，他们的弓箭也厉害，可以射死青年人，连腹中的胎儿，所以他们是非常残暴的，连在腹中的还没有生出来，他也把他刺死。这边讲不连续婴儿，他们眼睛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马代跟波斯，他圣经我们回来看，他回来看今天查经，他用相似熊，熊就很残暴，那个。熊在会看熊打架很厉害的，哇！两个站，当他们站起来的时候，趴下去四只脚之后还看不出来，但是熊一站起来的时候，呜、哦，很恐怖的，因为它那个很高大，然后那个手的爪子很有力的，是非常凶猛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熊代表着波斯跟马代跟波斯，然后呢，这个我们再继续看，然后他站起来了，他。说口齿牙尖衔着三根肋骨，哇， 就是在还在啃食这个吃肉，把那个还有三根肋骨在牙缝中间，然后有声音告诉他起来大量吞食食肉吧，是也是主兴起的这个马代跟波斯，就是要来惩戒这个他的子民。那我们再继续看第六节，后来我观看又看到这个达尼尔又看见另外有一个兽，这个第三个兽像什么，像豹子，豹子叫 leper。 我们知道豹子我们都看过，这个豹子也很特别，豹子是跑得非常快，也很那个很狡猾，它会它当它要猎食的时候会让它爬下，然后狡猾。看过很多这个什么动物叫什么节目
documentary， 哇呀
呀呀呀，它是哦，这个身体一扑下来就在那里，然后躲在草堆里面，然后一直注视，然后等到等到机会一来了，他看哪一个比较弱小的，他就在找，然后就开始哇，因为他豹子的冲力很好，但是他的持久力不行，所以跑一跑追不到他就没办法，他刚开始可以抓他，可是跑久了他就后继没有力，所以豹子是爆发力非常强，而且豹子是很凶猛的，那个爪子撕裂，然后也是非常残暴的，可以吞食的。所以这用这个豹子形容的也真好，这个豹子就是希腊我们就讲到那个亚历山大 Great。 亚历山大也不过大概二十几岁，他13年整好像在位13年到BC 323年他就死了，所以他就是我们有看过这个，有看过电影，就是他整个亚历山大征服出去征服，他们也是骑着铁，这边讲到他们是怎么样，有相似豹子，有四个头，被有四只鸟，且赐给他统治权。我们也看一下在欧塞亚小先知书第一本书吧，第一本书欧塞亚小先知书的第一本书欧塞亚第13章，他第和本叫何西阿，诗歌本是欧塞亚，就是欧塞亚第13章的第7节，我们请 Amy 念一下第7节跟第8节。
Therefore I have become to them like a lion, like a leopard, I will lurk by the way to Assyria and watch them. I will meet them like a bear that is robbed of her cubs, and I will rend the covering of her heart, and there will I devour them like a lioness, as a wild beast will tear them.
所以第七章讲到的，他却说他为什么这个第七章说我对他们将像一只，就是为了惩戒这些，因为他们心高，上面讲心高气傲，就是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犹大，那时候犹大非常的心高气傲，神派遣了先知去叫他悔改，可是他们就应了几将，就不听先知的话，以至于遭到神的惩戒，神就兴起的这个，他说为带他们将一只狮子，我们刚刚就讲了拿不高，我们看到那个兽就是狮子，带有翅膀，鹰的翅膀，然后呢还有像一只豹子啊，我们刚刚也读到就是豹子伏在路旁窥视，你看窥视这豹子就是在路旁在窥视，就是偷偷看，就是在注视它的猎物，然后像一只撕掉幼子的母熊，哇，母熊已经很可怕，当它孩子被小熊被死掉的时候，那个熊话那是发起疯来不得了，因为撕掉幼子的母熊是非常凶暴的，所以撕破他们的兄弟的心，好叫野狗在他们吞噬他们，在野兽撕裂他们，就是他们的心真的是悖逆，以至于神派遣了四个这个就讲的狮子豹子跟熊的来形容来教管教他们，借着外邦人手，我们再回来看。所以这个豹子呢是很特别，有四个头，就是亚历山大他很早就是拿下了这么多的土地，这么多攻打这么多的帝国之后，他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他下面有四个，历史上他讲了四个将领，四个将领就代表了四个头，我们知道权柄都是一个头下来的，家里面只有一个头，教会只有一个头，是顺着权柄，神的管理是这样，他是有一个次序的，只是权柄一个顺序下来，它是有次序的，天主不是混乱的。四个头你知道，就我们觉得两个头就很麻烦，两头蛇它要往那边， 还往这边，爸爸这么讲，妈妈这么讲，以至于就小孩子就很聪明了。妈妈比较好讲话，这个事情，哎，那个爸爸比较好讲话，就找爸爸。所以两个头就有这样的问题。如果父母亲，我们常常听到大哥在讲见证的时候这样讲，如果只有意见一致的话，孩子就没得选，只能听，对不对？就不会去这个 sneaky， 就是钻那个漏洞。所以他四个头就更麻烦。他这个四个头，因为他们分别就从我看一下就查，就是马其顿跟希腊有一个，然后他的国度从非洲，然后又从非洲又到东到印度，它是非常大的一个，从地中海阿拉伯国家从非洲到印度，整个的这个希腊王国非常大，他们就分成了四个王国，所以这边讲了四个头，也就是他这个四个将领分别占领，但是他们是同一个族，讲同一个话，也是成为一个国，只是有四个人分头的来管理，然后他有四个翅膀，也是他们各走各的，分成四个国度，且赐给他统治权，英文是 dominion，give the dominion， 统治权就是当初神创造了亚当夏娃，把他们放在伊甸园，就给他的这个管理叫 dominion， 就是管理权、治理权，可是被撒旦给夺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六节那边讲到，所以撒旦有这个权柄，就是赐给了他，因为他从人的手中，亚当的手中骗取了神赐给的权柄。那在路加福音，我们请艾琳帮我们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六节。
And he said to him, "To you I will give all this power and authority and their glory, all their magnificence, excellence, preeminence, dignity, and grace.For it has been turned over to me, and I give it to whomever I will."
刚才讲的 I give to whom I will， 就是说这些一切的权势及荣华我都要给，因为权交给我，因为他是骗了撒旦从亚当那边骗取的这个神给的权柄，所以撒旦就有在这个世界上他是黑暗的权势。我们讲的在厄佛所书、以佛所书第六章，他是天空的掌权者，因为这个权柄是他从亚当那边骗取，所以他有权，他要给谁就给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那我们也看一下在末世启示录第十三章那边有讲到，我们就讲到就是从海中上来的兽，也就是敌基督，海中上来的兽，我们可以读一下，请大哥读一下十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
从海中上来的兽，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个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
好，我们看到这个权柄交给就是撒旦，就是那个龙，把权柄交给了这个敌基督，从海上来的兽。我们同时也读到这边讲到那个，他看到那个兽类是什么，像是豹子，然后脚像熊，然后他的口像狮子，三个动物也跟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完全吻合，就是狮子、豹跟熊代表的。然后他有十个角，我们刚才有，我们回去看等等也会看到十个角。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今天的读经查经，所以都是这个都是吻合的，跟拿不高做的梦也是吻合的，看到这四个国度，四个王，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对，他这个权柄就给了，也我们看到给了第七节，此后我在夜间的神事。这边特别讲到前面是我看见，是白天看见还是怎么样晚上看见，可是这边讲的他是夜间的神事中比较特别的，这个看见的第四个兽啊，这个就没有讲它像什么，因为看到讲不出来这个兽是到底像，可是基本上这个兽就代表的国度，它最主要是属灵的意义，我们刚刚看到三个兽都代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帝国的属灵的意义，所以第四个兽非常可怕，这个第一个是更可怕，它代表了什么，是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 那极其凶猛，它形容有巨大的铁牙，吞噬咬碎，又把剩余的用脚。所以你看，它是真的是非常的残暴。对于敌人，对于他所统管辖的，他嘛把他俘虏来的当作奴隶的来卖。所以看到这个第四个兽，就是罗马，古罗马，他与以前各兽不同，就是他为什么不同呢？他有头上有十个角，刚才读他的小角，那个角是那个小角是那个角。
Little feet，
我们读小脚，就是以前中国穿那个，我一读那个小脚，就是小脚就像小脚。你看以前那个以前的女人，她们要裹那个小要小脚。这边有我们这脚是代表能力，动物很多都是靠的脚。你知道我们看到山羊或者看鹿，那个脚哇，真的在对那个特别羊，那个羊那个脚哇很厉害那个。很重，所以他的脚是他代表他的能力。我们在诗篇圣咏有读到他的脚，像野牛的脚是代表非常有能力。那这里讲的脚呢，是代表的十个国。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在第二十四节，第七章二十四节，至于那十个脚，即是指着由此国兴起的十个君王。所以十个脚是代表着十个君王，十个国。十个国，我们也可以看在后的这边，我们去看一下，在末世录、启示录也讲到了这个十七章那边讲到这个十个王、十个角，也是讲的十个角、十个君王，在第十二节，我们请金融姐妹读一下第十七章的十二节。
这里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赢呢。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
对，他们有一个时期，就是十个君王就会兴起来，那同兽一起来跟这个后面跟这个他的子民，就是神的子民，在第十，我们翻到第十三章前面讲，第十三第五节，我们请好梦读一下。
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
我们读，对不起，读第四节。
第四节呢？
对。
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
你继续读。
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
然后第六节。
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将他的帐篷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纪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信他。
好，所以这边讲到他是这个兽，这边讲我们刚才也读了说大话亵渎的口，然后他这个与圣徒交战会得胜他。我们回来看《监察经》也有讲到，他是十个角，他十个角就是十个君王、十个国，可是他的角之后又从这十个角中就又一个角又伸出来，把前面三个角就是又一个国兴起来。我们看末世录讲到三个小角就被连根拔起来，就三个国被打败了，就是启示录我们去看十六章你就会很清楚。所以他这个伸出一个角，然后把三个角拔起来，小角上还有眼睛，我们刚刚读到了他有一个夸大的口，就是像龙一样有夸大的口，有像人的眼睛，就是他讲的那个数字，就是人的数字，人的眼睛。那夸大，我们知道这个撒旦都是夸大的，讲话就是 bluffing， 对，像个狮子讲话。可是他模仿犹大的幼师，就是主耶稣基督，可是他实际上是没有能力的，都是仿冒的。感谢赞美主，我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就继续。 在主的感动中，我们先请那请线上的准备好，我们先请大哥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其实非常非常的丰富，极为丰富，丰富到三个帝国。这三个帝国怎么样一个接一个，总共有四个在人间的帝国。我们先前读到了第一个帝国像狮子，接下来讲到了第二个帝国，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这个帝国像熊，熊就是很有力气，体积很大，吨位很重，它指的就是第二个帝国马代波斯。这第二个兽盘跨而坐，盘跨而坐就是它侧身着有一个脚好像抬起来了，就是它要行动了，它要行动了。可是熊的行动也带着极大的吨位。我以前不太知道，不太记得一个事情，但我后来读这里我就联想就知道，当我们看那个电影，很多古代的电影，如果讲到波斯帝国或怎样，你如果回忆一下，比波斯帝国都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比如说斯巴达的那一个300个壮士，可是敌对的那个是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他就是人山人海，人山人海。所以波斯国马代国他们就人海战术，我关心这些人这样子走过来的时候，没有什么人还可以存活了，他一面走他一面踩一面吞噬啊，就是因为他人很多，他也不怕十几个人，反正就是真的是蛮可怕的一种状况。所以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就号召很多很多的这个国度支持他的，但好多人糊里糊涂的去走，糊里糊涂的死，可是不管，他就是这样走过去。所以看他们会打胜仗，就是因为确实是体力就人数比别人多很多的人海战术。那么他要动，他要开始动，就是这一个这么多很重有分量的，他就把那一个第一个国给灭了。第一国也很厉害，就是尼布甲尼撒的那一个巴比伦国，但是巴比伦国后面也衰退了，到我们上次读到的那个伯沙沙，搞不清楚状况。当最后尼布甲尼撒他也变得比较温和了，后来就是神的旨意，就有一个国把那个国把巴比伦的国整个消灭了。所以他口中衔着三根肋骨，而且说起来吞吃多肉，大大的吞噬吧，一面走一面吞，一面走一面吃，寻找可吞噬的猎物。在历史中有三个大的国家是被波斯小米征服的，一个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有记录说是在539 BC 那个时候他解决了巴比伦，还有一个叫做利比亚，他是546 BC 也被马代波斯被波斯解决了，另外就是埃及，埃及在525 BC 被他解决了。所以他把大的国也解决了，因为他靠的就是一个很强的这一个人海战术，这个力量就是像熊一样，那熊的力量真的蛮大的，他一挥，那个也很重，所以他大军一挥，嘴巴一吞噬，脚一踏，他就是走到哪里就是地版图就到哪里，走到哪里版图就到哪里。这一个国就是现在的伊朗，伊朗就是以前这个国，那现在的伊拉克就是巴比伦过去的那个地方，所以伊拉克是巴比伦，那伊朗就是熊。所以伊朗还是有这一种性情，就是在那边准备要动了，然后他想要做也是蛮凶猛的，要做一些事情。好像很多的这一些过去的这一些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在起初神就讲了幕后的事，他在起初讲了很多很多的事，其实都是在讲幕后要发生的事。所以在这个幕后，埃及就法老王的势力要起来，埃及的势力他要再兴起，其实看起来好像这熊也开始经过了很长的时间的冬眠要再起来，那些败坏的灵也在兴起，在末后的时代，但是基督的灵要更大的释放， 他到最后的终结是非常非常圆满的，可这过程有一些不太容易的。当你碰到了这样子的帝国要压迫你，真的人很难跟他抗衡。这么大的一个帝国后来就没有了，到第三个帝国。第三个帝国他说，后来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这个是有次序的。这个豹第三个国它是非常非常有能力，所以熊好像是那一种大家集结起来共同有很大的力量，分开不见得大力量，可是合起来就团结力量大是这里。可是这豹就是亚历山大 Great, 大亚历山大，他的战术跟波斯的战术完全不一样，他就是以速度，其实他的兵不多，他比波斯的帝国的兵要少很多很多，但是他的速度很快，他打了就跑，打了就跑，打了就跑，所以这个大熊就被他打得体无完肤，他打了就跑，打了就跑，而且他跑了以后他都把所有的这些资源他带不走的就烧掉，带不走就烧掉。那么纵使他没有在那边前一个国他是占领，那熊是占领占领占领，那亚历山大不是占领，他就打了就走，打了就走。那么他的旗帜在那里，他不会留他的军队在那边护守，他留的是他的方式，就是他留的是他的文化。他征服了这么大的地方，从非洲到印度啊，整个这么大的地方，他其实人不多，他怎么能够管这么大的地方？他不是靠那些，他是靠着他的聪明，也就是靠着他的文化，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希腊文化留下来的。希腊文化比如说议会的政治，某一些的政治的文化的就是 council、
Congress、
这是从那边过来的。还有很多
democracy，
他有对 democracy， 他留了很多很多他的制度，他就是把他的制度强加给他征服的地方。这个豹就是他非常非常快，他背上有四个翅膀，表示说他会行动的非常快，他快到好像飞一样，所以那个熊就被他打趴了。如果按照真的要比力气，他比不上熊的力气，那真要打比人数他也比不上，所以亚历山大用很少的人数解决了波斯大帝。他有四个头，刚才秦中也带我们读过，这四个头就是亚历山大很短的时间他就死了，很年轻他就死了。他死了以后，他很大的王国就是他四个将领啊，分了四个地方。这个兽就是这样的兴起，也就是靠着那一个不是很多人的合起来的力量，而是靠着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亚历山大，他就征服了那个一群大群人，他有他的方式。那这一个很聪明，其实也让我们看到有的人是人很多就会打赢，那有的人是很聪明他会打赢。那这一个第三个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王，他打败了前面那个国，他兴起了，他又过去了。第四个，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所以他的观看是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也让我们有学习，当神给异象的时候，给异梦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反复思念，反复思念，有的时候是反复的思虑，还有不断的去体会去看，就是有蛮多的神在讲话的丰富，那个丰富已经超过我们的想法。谁知道这么可怕的熊会被这样子的少数的人打败呢？这是神给他的智慧兴起的。可是骄傲他不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完全，所以这每一个国都是谁给的？
神。
因为世间的国跟君王权柄，神要给谁就给谁，是他要给谁就给谁。他给尼布甲利撒，教了尼布甲利撒知道这件事，那么我们也要知道这件事，就是他要把权柄给谁就给谁。也是因着以色列子民的背逆，他兴起了尼布甲利撒，那尼布甲利撒又被波斯兴起来管教，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也就是兽有一个意思，就是很野很强很霸道，很有他自己的办法。其实就讲的我们这种不受教不在圣灵里面的良善谦逊，就有一种野性， 这种野性呢，是我体力大，像那熊掌一样，说我跑得比你快，或者我比你狡猾啊，就是靠着这一些人天然的这一些能力来做的一些事情，也是在这个世界在发生的，在国度里在发生的，而且是在神要驯服这一切的野兽，最后他要建立他永远的王国。可是墨西亚他是良善心谦宽仁的，跟这个兽不一样，他还是像羔羊的灵，可是他是失而羔羊的灵。这第四个兽很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他的可怕的程度比其他的三个还更可怕。那他最可怕的是说他像什么不知道，像什么不知道，描述不了。那因为全部都是启示，这个启示但以理看到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找到任何一个人世之间的东西。这像熊不是熊，像熊，这像狮，这像豹，这像什么，像什么他没有办法描述，但是他还是描述了。他说甚是可怕，他非常非常令人可怕，他极其强壮，他大有力量，这几个加在一起就会觉得说他还比前面几个兽都厉害。他也确实他就解决了那一个豹，他解决了前面全部的，而且他力量很大，他非常强壮，他非常有纪律。罗马的兵非常有纪律，指的就是罗马。他有大铁牙，就是他吃东西咬碎的那个能力很强，什么东西一咬就咬碎了，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就是他走过去的时候全都毁了，连你的骨头都给碎了，所有的通都毁。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个角，光是这个地方就没办法描述，怎么会有一个兽头有十个角呢？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我正在观看这些角，我就在看这些角。角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意思叫做力量，力量就是能力，能力是从角。尽管是羊不是很大了，它要打起架来是用脚。那牛也是，还有就是野牛的脚，你为我复油，让我有如野牛的脚被膏抹，这是诗篇第92篇那里提到的。所以这一个极强的野牛的脚，这个脚，那么这个脚就是表示着那一个能力。从他那里有十个角，这十个角就是指着十个王，在这个国里面有，就是这个国度啊，这个国度或这四个一个接一个的国度。第一个那个巴比伦其实不是只有一个王啊，有第一个王、第二个王。那罗马也不是只有一个王，罗马有一个再一个一个接一个。他现在讲说他有十个王。那这十个王都是很有能力的，我正在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就在里面十个角中间又长出了一个小小的角。这小小的角这样长出很小，也就是不起眼，不被注意到，因为它小不被注意到，你只能注意到那个大了。但是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被连根的拔出来，可是这小角它不是靠着大力量大来取胜，它可以把三个王全部连根藏起，整个取代他们。所以这个小角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非常非常厉害。这角有眼，眼其实是指着可以看，可以看，可以想，可以有方向。换句话说，它是有智慧的，他有智慧的，所以他有能力来观察。他可以现在观察不动，他观察好现在要动，所以他有眼，可是其他的那十个角是没有眼的。他有那一个更加的聪明，更多的聪明，他能够观察。所以他小的时候他不去解决了三个王，他看到了有机会他就整个把他解决了。其实全部的王都归在他的统辖底下。为什么？也就是说他有脚，这个脚有眼， 也就是能力里面还带着权谋、带着观察，带着vision， 带着一些他可以看见，他是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他也有口可以说很夸大很夸大的话，也就是有的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调动千军万马，或改变一个国度，改变一些，所以有三个王被他解决了。那么这夸大的话，他可以能说善道的把大家归给他，因为这个小角就是第几度，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讲了海里上来的兽，海里上来的兽，所以他好像很小，最后他就是一统江山，就是非常一个强有力，非常强有力。这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现在也好像说他统治了所有的话语权、观察力、话语权。所以现在很多都在争话语权，有没有？很多在争话语权。可是有一个好像不是这么有能力、军事力、各方面力，可是他可以打败所有的，都归于他，就是他非常非常的狡猾，他非常非常的，也非常非常的可怕。这一个小角，我们接下来读下去一直看到他就是敌基督，就敌基督他在兴起。所以敌基督的兴起不见得是从一个很大的一个状况，他是都没看见都没看见，他兴起在很短的时间，他就全部的王国他就掌权了。所以这世界会有一个 universal 的王，就是敌基督。按照圣经，敌基督他会掌一切这一个政治的权柄，政治军事这些的，那么宗教的就是另外一个兽，另外一个地上的兽。圣经真的很奇妙，在但以理的时候他讲了这一些，在使徒约翰他所看到的是连续的，连续的，他是连续的，也就看到说只有一个作者是谁，神。我们最大的安慰是说结局知道了，有个永远的王国，可是有一件事情，你是不是在这王国里，我们要奋力，我们要奋力，我们是被拣选要在这个王国里，可是我们要做这些受的事情，做着敌基督叫你去做的事情，假先知叫你做的事情，说假先知叫你说的话，你会跟他们一起到火炉里去，他们要过去。这是神兴起的这样的非常野蛮的势力，也就是在幕后的时代我们会经历到很多的考验挑战，有一些征战，有一些征战。感谢神，纵使我们为他舍弃性命呢，我们还是会到天上，而且神说我们不会死，会活到耶稣基督再来，与他一同为王直到永久。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在盼望中活，现在的一个得胜的统招，就是不管是哪一种势力，这四个兽哪一种兽都是敌不过主耶稣基督要成就的事。因为有一句话也是但以理书说的，他说神在人世之间的国内掌权，虽然这些好像很可怕很可怕，可是是神掌权。谁知道这么强的这么大的人这么多的波斯帝国会被少数的希腊帝国给征服了呢？神知道。所以也在讲好多的事情，神让我们知道他掌管一切，而且也是在他的旨意中，这些事情一个一个发生，一个发生。从某一个部分，我们的生命里也有这个部分要被对付，要被对付我们的那一个野性的野兽，特别是聪明的人，或者是体力很大的人，那你可能是像熊啊，你跑得很快，哦，那可能像豹啊，哇，你有很有办法，能够压迫，能够吞噬，那很像是罗马，或者是像尼布甲尼撒。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认出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好使我们完全不像兽，要像谁？像羔羊，像主耶稣，也就是像他的良善。 向他的梁上。今天早上特别主就把这一个梁上摆到我的心中，其实他摆了三个特质，梁上公义，就是我们要良善的，我们要公义而且诚实，那是写在以弗所书。我们也愿意真的活神要我们活的这个部分。感谢赞美主，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再把时间交给秦总。
感谢主，我们现场还没人要分享的，好，暂时没有，等等有感动了我们再回来。那我们就开放给线上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你有感动就举手，按照次序就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请徐云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我先就是替圣伟弟兄来分享一下。他今天在工作，所以说工作单位很忙，但是他也对这一段呢，他有他的那个所领受的启示光照，他微信发给我，我就读给大家哈。我也还没细细的体会他所发给我的，我只是把他发过来的照着就跟大家讲一下。他说他个人的体会呢，就是第二只兽口里有三根肋骨，那指着他主要攻击的是教会，就是因为主的教会是死亡的教会，但是主却应许枯骨要复苏了。那第三只兽呢，只是迫害教会的合一，使教会分裂，只有教会分裂了，各个肢体会软弱，备受践踏在脚下就失败了。可是主却应许我们是践踏仇敌的。那因为为什么说这第三那三个肋骨是指教会呢？他说第一个女人呢是用肋骨造的，指的是属世的教会，却失败了。末世录里呢那一个女人呢，指的是属天的教会，是得胜的。第三只呢，它指的是黑暗的灵，说使人活在黑暗中，因为豹子是晚上出来捕捉猎物的。雅各中的心腹上了那几座山，是他得胜的属灵的经历。得胜第四只兽是要活在爱里，爱因为是不夸张的，是不自大的。兽呢就使人夸大自己，基督徒却要使基督显为大。第四只兽使世人看见了基督徒个人的失败，而看不到了身体的见证。这是圣伟刚刚发给我的哈，他那边他说他那边很吵，然后也很忙，他也没有办法那个参加发言，我就替他来转述给各位兄弟姐妹们分享。那今天在这一段中呢哈，在刚刚秦荣大哥也带我们分享，舒大哥也分享，就是跟提到了末世录里边的那个第十二章里面描述的那个从海中上来的兽。那我也看了，就是当我准备的时候我也留意到这个，就是那个海里上来的兽，好像他把今天我们查经查的这四个兽的特征好像都有提及。一是他说他狮子，我看一下哈，末世录里边13章第一节，他说我看见从海里上来一只兽，它有10个脚和7个头，脚上有10个王冠，头上有谢圣的名号。我所看见的那兽相似豹子，它的脚像熊，它的口像狮子。龙就把自己的能力、宝座和大权交给了它。就是在这个从海中上来的兽里，我们看到是它有10个脚，好像跟今天我们描述的第四个兽，也是有十个脚。那它又相似豹子，那跟咱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三个兽是豹子。然后它的脚相似熊，就好像看到今天的是第二个那个兽。它的口像狮子口，就是我们之前查的那第一个那个兽。好像我个人感觉就是在这里呢，他舒大哥他们也讲说这个是四个国的轮替哈，一个国把一个前面就灭掉了。到了末世录里出现这个从海中上来这个兽，好像他把这四个兽的特征好像有点就是糅合在一起了。就好像他都有，那你说熊的强大啊，豹子的敏捷啊，狮子的那个威武，还有那十个角是代表那个10个王，好像都在这一个兽的身上。那我想这个兽出现的时候，可能它的那个力量就更大了。而且在末世录里说，这个兽呢后来又受了什么致命的伤，那后来从土那个地里上来那个兽，就是诱惑世界的人都去来朝拜这只兽。因为这个兽的确是又像狮子又像豹又像熊，然后又有角， 那这十个角呢，在圣经中，在末世录也提到了哈，我看有三处提到了这十个角，一个是十二章那个最开始出来的那个大红龙，就是火红的大龙，它就是有十角七头，然后每个头上都带着一个王冠。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海里上来的兽，它也是有这个十个角。那后来还有一处提到呢，就是有一个女人，那个在十七章第三节，那个女人就是骑着身上这个兽，就是有十个角，身上满了亵渎的名号，然后她骑在上面。那末世录查的时候那一段啊，我们舒大哥也带着我们去查了，究竟它的属灵意义是什么。所以我在这里感觉好像达尼尔看到的这个意象中呢，是指的这些国可能一个一个的把前一个的就给灭掉了，但是最后末世录里出现的这个国可能就跟我们现在所想的这个国有点不太一样哈，它就好像把这几个国家的特征都综合在一起，但是它背后的那个权柄和能力却是那个大红龙给他的，就是所说的那个撒旦的权势，那个远古的蛇那一个龙。那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世上的国我想是一个一个的就可以过去的，但是刚才舒老师也说，是我们所拥有的那一个国，天上的阿爸父愿意赐给我们那一个国，是永存不替的，是永远不过去的，他昔在今在将来永在啊，世界的国轮换，感谢主。那将来的这个国，就是我们所承受的这个国，是永远不变的，而且我们的王是得胜的，他必定要得胜。纵然这个兽看起来那么凶猛那么的厉害，但是主却应许说他是得胜的，他是得胜的王。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哈利路亚，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徐英姐妹分享。我们还有愿意分享的，我们还有时间。好，我们请这个何冕。
在看的过程中间就几个字跳出来，第一个就讲那个狮子的时候给了他一颗人心，那表示说他不是自己得到的，是从外力给的。然后第五节里面讲说有人吩咐他说起来大量吞食肉，又是一个外力啊，就是有人，就是在和合本跟英文是指说他被告知，那被告知就表示说是有一个外来的，就是高于他的这个力量，他能够吩咐他让他做什么事情。然后在第六节的也是，就是说赐给了那个豹子一个统治权统治权。那在那个最后的十个角的没有看到这样的字，但是就是说他是一个有很大的力量那就是反省到，就是说我们在前面读的那个拿布高王的梦里面，他讲的那个最后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他梦到个金头，然后是铜胸，然后是铁铁的下怎么讲，然后就是泥，对不对？就说他也是，就是说也是在讲四个不同的国家，就四个连续性的国家。但是呢在第达尼尔先知书第二章的第45节，就是那个未经手凿从山上滚下的石头把这些全部打碎。所以好像所有事情的发生是，虽然我们觉得我们不了解就是说这些国家这样子的一代一代的，可是他们这些国家都是在等于说是对以色列民族是压迫的所以我们看了那个巴比伦王是就是把人从那个耶路撒冷就挪到巴比伦去，就等于说要把这个国家灭亡，要把以色列灭亡。然后那个波斯马代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到那个耶路撒冷，可是呢是很多很多很多的限制，对不对？好像在圣经上比较少讲希腊怎么样对待这个以色列民族，可是在罗马的时候，我们知道罗马帝国一开始就是耶稣基督那时候已经耶稣基督已经诞生，然后又被杀，然后罗马帝国它确实就是一开始是非常迫害基督徒，一直到那个什么国王他开始他信了这个耶稣，然后把这个耶稣基督宗教变成国教之后才改变。那就是 这个整个过程中间就是好像是在以色列的人民被奴隶被虐待的一个过程，那是好像是主允许的，就是以色列子民如果他们是恒心归向主，恒心跟随主的，他们不会遭到这些，就是在这些他们悖逆的时候这些事情发生。那对，谢谢徐云，君士坦丁大帝他信了主之后，对，然后就变成了把这个基督宗教变成了罗马的国教这样。所以我给我的反省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可能我很多很多的作为，我就是很多很多的时候我是我行我素的话，是不是好像我行我素的时候，可能说刚一个突然一句话就出来，就谁怕谁啊这样子。以前就是有一个我们以前的同学，然后他就是有时候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那他就会说谁怕谁啊这样，意思说我就有这个能力，对不对？我可以做这些坏事，那我又怕谁，对不对？可是我知道我们怕的是主，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是要很认真的，不要得罪主，然后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是主都在，主都知道，主都看到。好，你就分享吧。
好，谢谢何敏的分享。好，我们请，
可是我需要翻译。
好，我们请海定来分享，大哥来翻译。
不是，我的分享是也是很短，就是我在分享，就是讲第五节的，他说这个熊的嘴巴里有三个肋骨，我就觉得很有，就是我在想，因为我常常看到有 penetrating trauma to the chest，
哦
，penetrating trauma to the chest，
在急诊科常常有一些意外，那个骨头会刺到。
Like penetrating trauma to the chest, mom.
Like,
yeah. 所以有很多，有你的身体有几个骨头，你真的没有的话，有大问题。So, so 可能如果你被头上以前就是要开刀，因为里面是流血，他们有的人他们有骨头，真的没有了。OK。It's okay. Okay.
头一部分没有是没关系。
没关系。Okay. Okay. 还可以活着。不，这边通常不会。这边有个小骨头，如果他没有的话，可能你也完了。就是这个小骨头。Yeah. 可是这边的也可以活着。你脸上的都可以活着。没有脚，没有手，都 okay. 我有看过一个人，他是从这边一半，他是一半人，对。他脚都没有，他还是活了很久。可是如果你没有三个rib 就完了，
三根肋骨
没有就完了，就是 yeah I mean it's technical but you just you're
这是医学上的
it's technical like okay so there's something called
变成三根吗？还是说一根
like I mean it protects your heart and so just let me say English real quick, let me just explain English real quickSo it protects your heart, and most of the very bad trauma that we see that kills people right away is when it's in your chest. And if three ribs are missing, I've not met any person who can survive with three ribs completely missing, like in the
in your chest,
in the like main ribs, not the small floating ribs, but the main ribs.
就是人有肋骨保护胸腔里面的内脏，但肋骨如果有意外，假如是三根肋骨都断了或怎样，他没有看过还活着的，就是都会死。
Right.
换句话说
well, I mean,
肋骨是很重要。
If it breaks, you can survive, but if it's gone, you cannot survive.
如果是断的话还有存活的可能，如果是没有了，三根肋骨是一定会死。
So it says here that the bear has the three ribs in his mouth and attached to a person.Right.
那么这里提到了说熊嘴巴里有三根衔着的肋骨，那已经不在人的身上拔出来了。
Right. And so essentially, I mean, it gets technical, but when three ribs even are broken in two spots, one of your ribs functions is when you breathe in, it allows your lungs to expand, but not too much.
如果说不是三根都没有，还有留有一点点，嗯是
慢慢
在呼吸，
就是三根肋骨没有了，你在呼吸的时候，你的肺可以没有办法像有肋骨那样的膨胀。
So, right, so there is a disease called flail chest, in which three or more ribs are broken into two spaces. When you breathe in, generally your lung expands, right? And when you breathe out, it goes out. But when you have flail chest, it does the opposite. Three ribs broken, three ribs broken or more. When you breathe in, it sucks in. So you can't get air in. And you breathe out, it goes out. So imagine those are completely gone. There's nothing to protect your lungs. You cannot survive.
所以就是你正常的情况是肋骨是保护你，让你呼吸，就是你有肋骨的时候，你呼吸就是呼吸是有正常的。但是如果是肋骨断掉的话，你呼吸反而相反了。你呼的时候它反而是吸，吸的时候反而是呼。那就是你完全没办法呼吸。
And
然后完全没有肋骨就是完全没有。
And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in our medical literature it says the definition of this disease, flail chest, the definition is three or more ribs broken in two places. And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就说在医学上这个名称就是说有一个特殊的名称，那个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
flail chest. Flail chest.
三个或以上的肋骨如果没有的话，你是一定没命的。所以他是说很有意思，这边讲了三根肋骨。
So, while it's not the only rib bones that are missing that would kill you, you would think that a part of your skull missing would kill you or, you know, whatever. But out of all the, I mean, and I guess your spine. So out of your body, there are other bones. If they're not there, you would just die. Well, actually, maybe not spine either. Never mind. Not even spine. High spine, maybe. But anyway, but like out of all the bones in your body, I can only think of really four bones that if you didn't have them,you would die. This one and like the ribs.
所以在他的那个医学经验里面说，如果你缺了这个三根肋骨，或者是你的那个喉咙这边有块，我们不知道什么。
Hyoid.
缺了那个是一定会死的。
Mm-hmm. Okay, that's it. 好，谢谢。
挺有意思的，那个这个熊还懂艺术。
That's a bear, God.
Wow, 我们今天真的是很有福气，有专门的专业的医生给我们解释这个三根肋骨，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又跟从实际的经验中，我们也可以了解肋骨三根没有的话就不能呼吸，就一定会死，或者是喉咙这一根骨头，所以其他头骨没有也没有问题，所以。圣经讲这边熊把三根骨头 OK 好，那现在还
不再说艾琳赞
艾琳赞就很棒
good.
好，现在我们请那个华明弟兄来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啊，感谢主，感谢主一起分享他的圣言啊，然后啊，的确是末世录体的那些先知体啊，然后这有些的话不太好懂啊，尤其是意象谁是我们学圣经的的确是啊，然后好多知道有些是代表的，尤其是前面几位老师分享啊属灵的含义啊，我也都在分享一下啊，然后其实就看到这段圣经，其实我就看到那个下面那个第十五节开始是吧，就是解释意象的意义。因为那个下面就是说有一位侍者开始解释这个意象，然后就稍微明白一些啊。当然从整个圣经，从七章这圣经我们知道是它是重点是讲述了天主的国神国要对比啊，当然是对比。下面跟着下面一段天上的法庭啊，然后出现了这些四人子之统治权，他一切尊荣国度交给了他啊。当然我们在末世录肯定也看到有一个万古长存者四人子啊，我们知道就是主耶稣基督。当然从七章的十七节啊，然后这位侍者解释了都是四个巨兽，就是将在世界上兴起的四个君王， 当然也解释了说至高圣民要承受王国永远占有。当然这个下面这一段话就是说也解释了那个后面第四个兽是吧，第四个兽然后几个角啊，十只角一个小角啊，解释了一下，解释了一下就说那个是一个君王是吧，他可能他要那个就是要迫害圣民，然后举出了一段时期啊什么的是吧，两段时期，最后26节就是谁派着来临夺去他的统治权，然后就是下面这段话也解释了那个意象，就是当然从这段圣经也是看到了，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比如说神运动啊，就是说我们见到意象神事有些不明白的话，就是谦卑的是吧，求谁或者说求主耶稣，求我们的或者说有些经验丰富的这种教会领袖啊，或者说你帮着我们解释意象啊，有些的话我们在神运动有人能看到意象或谁是啊，有些可能有时候是不太明白的啊，我们需要也时候求解释啊，求天主或者说求主耶稣启示我们那个智慧的神音啊，或者说那个上次那个听舒老师讲那个厄弗所书的那个一章是吧，将智慧和启示的神音赐给我们啊，这个也对应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谁的启示啊，其实这个当然然后其实那个至高圣经它那个下边那小字注释也是几个国啊国度啊，它第四个巨兽他说当时指的是叙利亚国啊，当然这是好多是这是涉及历史啊，有些当时有一个迫害当时这个以色列民的一个国王是吧，有一个叫埃提约古王是吧，然后他可能对应的是到那个马加伯上下的啊，司高圣经有马加伯上下那个书的。当然对这个现世的话，其实这个可能也今天也有我们的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象征意义啊，无论其实一切世上的国度权柄都来自谁。然后呢就是我们世上的各列国是吧，外邦统治权啊，其实都是被谁所赐予他统治权的，各国是吧，无论中国美国或者说这叫俄罗斯啊，各国啊，如果这个君王没有是吧真的成行谁的旨意啊，或者是吧，或者说特别反对这个天主的国度呢啊，有一天在谁的时间内谁派着要坐堂夺去他的统治权啊，这是在7章26节所启示的一个真理，就是一切国度来自谁。就像若望福音的这个主耶稣基督在比拉多受审前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是吧，我是君王且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界上。当然那个比拉多审判的时候说你不知道我有权柄把你释放吗啊，主耶稣基督说如果没有上面赐给你，你对我什么也不能做。啊，就是说其实我们世间的一切权柄国度都是来自神的赐予。所以是也是警醒警告世间的一切执政者啊，政府人员要谨慎善用手中的权柄。啊，就是我们无论教会中的属灵的啊，或者说我们的团体，我们有时候是团体负责人领袖，的确我们要善用权柄啊。无论路加福音还是这个那个米纳呀，或者说塔朗通的比喻啊，就是天主赐给我们的一切恩宠，一切一次我们要善用，这个不然的话可能谁会收回啊，这个所以说我们的确要反省自己啊，要这个很大的悔改啊，在教会施工上或者说在家庭工作中，一切都是来自谁的赐予，我们的一切都是他赐予的，我们是否善用谁赐予我们的一切来光荣谁，光荣天主。 啊，包括我们的生命啊，包括我们的呼吸心窍，一切是神赐予的啊，这是我自己悔改需要反省的啊，然后一切愿光荣归于天主圣三啊，感谢主，赞美主，祝福每一位啊。
我们请啊乌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今天读了但以理书这个第七章，我听到兄弟姐妹们分享，就是一个兽接着一个兽的兴起，可以看到就是后面的一个国度，一个权柄和为王，就是一个一个又一个的王的一个不断的兴起，包括现在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这个末世，就是还有很多角就在这个属灵的氛围里，角上面还不断的出现小的角，角里面还有眼睛，还有嘴巴，就是在看着我们，就看着我们。那我们是一定会继续的，如果我们不离开，就是不分别为圣，不进入另外属于主的国度，那我们必定还是在这个黑暗的兽的一个的统治权力的不断的一个继续的一个更替。然后最近就是我女儿喜欢看那个动物世界，我就跟着她一起看，然后我就看到了主要是讲非洲的那些狮群，就是狮子的狮群的一个王朝的更替。就是我在看那个动物世界的时候，我就看到每一个狮群里面，它就是一个流浪的，就是一个狮子，年轻年壮的狮子来，然后挑战那个狮王，挑战成功了，然后他就成为新的狮王。那旧的狮王可能会被杀死，可能就会被放逐。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留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在那个狮群里面的雌性的狮子，一般是就是他们产生的后代如果还很小的话，是会被新的王给杀死，然后新的狮王会杀死那些小的狮子。然后可是那母狮雌狮他就是他们的繁衍，他们的期待是想保留生命，他们很爱护那些小的狮子。每一个狮群它的主要的目的不只是一个领土的保护，而且更需要的是一个繁殖，一个繁育后代。可是让我看到的是母狮几乎所有的后代 70% 到 80% 他们想期待有个保护者，有一个更强的，一个接着一个的保护者，他们所期待的繁衍，他们所期待的力量，最终生命就在流逝。一个狮王进来杀死了这一批小狮子，然后接着没过多久又另外一个狮王又进来又杀死了一批，所以成功能够繁衍下来的生命是很少的。然后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就是自然界的这样子的一个现状，就是我就在想，就是如果说我期待在这里是靠谁来保护我们呢？就是靠现在的当局者吗？是靠国家的领袖总统主席，还是军事力量，还是什么来保护我们呢？能够我们目的就是想要生命，不单只是保存我们自己的生命，还保存着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命，然后更希望的是永恒的生命。可是这个世界给不了，这个世界看到的就是一个力量，一个王，一个权柄，一个国度的来临，接着就下一个，接着下一个，没有永恒的特质，没有生命的特质，只有自己所期待的一个生命是会，就是没有谁能保证，而且靠着人，靠着这个现在的这种 这个就是是人的国度，就是那种就是反而会失去生命。所以就是我在那个看那个若望福音第十章，就是第十节，主耶稣来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就是说主他也有他的国度，主他取得了国度，他取得了权柄，他取得了胜利。然后主来真的是让我亲，就是他的，就是他来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反省，就是以前我们所信的，或者我们以前就是以前的生命还不认识他的生命，想着自己能得到生命，实际上是在失去生命。那现在主耶稣来了，因着信他，我获得了生命，且是获得了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就是现在我的生命已经不再是属世界的生命，不再属人的生命，而是天主生了我。在若望一书第五章那里，第五章说的，凡信耶稣为墨西亚的，是由天主所生的。凡爱生他之父的，也必爱那由他所生的。因为凡由天主所生的，必得胜世界。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感谢赞美主，真的是主耶稣来到了，带给我们福音，我们所期待的生命的延续，那个永恒的生命，真的是，只有主耶稣才能够供应。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到这里。
好，我谢谢吴阳姐妹的分享。最后，我们最后一位许昕姐妹分享，打开音频视频。
我就很简单哈，带我们家的头来表达他的观点。他说，其实从今天在那个达尼尔先知书这一段经历里呢，就是三个字，神掌权。因为主把这个意象给达尼尔，他不像世界上的很多占卜者是在那里算，那主是通过达尼尔告诉世界，告诉后人，就是一切世上人的国度其实都是由天主来掌管的，他愿意给谁就给谁，他愿意收取就收取，那一切圣经所预告的也都发生了。那达尼尔是在巴比伦年代，那他后来什么波斯马代啊，加上希腊呀、罗马都是在他身后的时候，可是提前主就通过达尼尔告诉了这些事实必定要发生的。那同样在末世录里主所预言的，他也都说这是必定要发生的，就是天主在掌管世人的国度，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永恒计划而进行的，他掌权。感谢主，赞美主。
好，我们谢谢徐英的头崔大哥的分享。 OK， 好，那我们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做祈祷，完了之后我们用方言祈祷，声音祈祷。好，慈爱天父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有你真是好，今生与你能够相遇，我们生命就不一样，我们也期待永远永远与你在一起，这是你的宝贵应许。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召叫我们从黑暗中出来，进到你光明的国度，你为我们预备一条道路，这条命定道路我们继续平安喜乐的信心的坚持到底，继续的往前走。主耶稣，谢谢你，真是好，我们读经不但真的丰富，不但我们今天特别听到三根肋骨的这个医学上的知识，也增长了我们的一个知识，医学知识。谢谢主耶稣真的对我们眷顾周详的爱，我们深深的感谢，为你今天晚上对我们的一切的丰盛，对我们的慈爱，对我们的怜悯，我们献上深深的感谢，感谢赞美你。最后我们就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用方言，我们献上我们心中还没有说出来的，来献上我们的深深的感谢赞美。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耶稣给我们丰富的夜晚。 最后把时间交给大哥。
谢谢秦中，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非常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又在他的光中，在他的同在里来承受他给我们的祝福。他的话带着生命丰富我们的生命，他的话赐给我们智慧，得救的智慧。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